第四集，蝴蝶曾经来过。一个聪明敏感的孩子，在对生命探索和生活的价值上，往往因为过分执着拼命探求而得不着答案，于是一份不能轻视的哀伤可能会占据他日后许许多多的年代，甚而永远不能超脱。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平凡地长大，做过一般年轻人都做的傻事。三毛，雨季不再来。到了台湾，大人们忙忙碌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温饱奔波，两房八个孩子既要安顿下来，又要穿衣吃饭念书治病，值钱的首饰都被换了金圆券，这些纸钞也很快就被花掉。虽然年龄还不够，三毛仍旧被送去了学校。因为读书的关系，他已经认得许多字，与姐姐一起读杂志看报纸，其乐无穷。他在拿到国语课本后，包上书皮大声朗读一遍，便不再感觉新鲜。他嫌弃太过浅显，读来无味，这样类似挑衅的提问被老师批评了一通。看书已经成瘾，可杂志一个月才出版一次，于是二堂哥的书堆里就出现了淘金的小三毛。他开始从鲁迅、巴金、老舍、周作人、郁达夫、冰心的作品中懵懂的寻求感悟。没过多久，大堂哥说这些书是禁书，不能看了，要烧掉。三毛不解其意，却有一种莫名的担心，愣愣地看着这些书被哥哥们烧掉。渐渐的，公共汽车系统开通了，一家人坐了车，还拍了照片留念。这条路上繁华起来，各式店铺开了市。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商店建国书店也挂上了牌子。在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好的时候，三毛迷恋上了消费。他也并不是乱花钱，只是太迷恋读书。建国书店的业务是租书，所以只要有钱就可以从那里租来许许多多不同的书。老板是很好的人，不仅不出租低俗的读物，还会推荐给三毛和姐姐一些好书，比如适合孩子阅读的海外译作、文学名著等。三毛简直是跌入这一道洪流里去，痴迷忘返。凡是家中能够翻出钱的地方，从母亲的旧皮包到外套口袋，甚至针线盒，他都光顾过。三毛无休止地缠着母亲，就为了能多读几本书。于童年的三毛而言，除了读书之外，收藏花花绿绿的糖纸也是一大乐事。洗干净的糖纸被小三毛仔细平整，小心翼翼夹在书本里，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的精彩。用过的练习簿可以拿来换糖，于是连功课和罚抄都变得可爱起来。对于单纯的小孩子来说，兴趣胜过一切。然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三毛偷了五斗柜上的5块钱家用，小心翼翼地放在口袋里。在忐忑不安与兴趣自由之间拉扯的三毛，烦躁到体温上升，不肯讲话，吃不下饭，魂不守舍，甚至到了要看医生的地步。这本是心病，医生当然束手无策。三毛辗转一番，又故作自然地将钱送了回去。小孩子所见的世界仅仅是眼前的花圃，大人却管中窥豹，以洞悉内情。小小风波引发了家庭财政改革，从此孩子们拥有了一定的财务自由。三毛还得到了父亲给的进口糖果， 这是对他特殊的安慰。三毛一直藏在心里的愧疚，在长大成人后得到了安抚。原来这并非个例，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但那感觉并不好受，谁愿意呢？在还不了解人间事的时候，三毛便第一次尝到了如坐针毡、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滋味。这个时候，如果有贴心的朋友，能分享快乐，分担忧愁，该多好。其实，三毛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朋友，那是一位真诚的、粗糙的四川哑巴炊事兵。读四年级的三毛还不善于表达，遇到什么事情总是闷在心里。那段短暂但快乐的时光，即使在多年后仍然令他感到温暖。在无人的角落里，三毛和朋友打着手势，画画写字，拼凑出彼此的故事。在乡下种田的再普通不过的汉子，被迫离开母亲和即将临盆的妻子，质朴的思念被渺茫的希望磨耗得越来越单薄，在学校里担任值日生而被压迫着欺负着的女孩子，又柔弱又倔强的沉默，承受一次次伤害。这些故事经由小三毛之口传向了同学，很快就被老师否定。三毛和哑巴炊事兵的友情看来更像是饱经沧桑的老父亲对未曾谋面的孩子的移情，也是从未有过知心玩伴的孩子从心底感到的喜悦。他们互相交换礼物，像同龄人一样将彼此的心意以手作的形式赠予对方。他们课后玩耍，在成人与孩童之间寻找快乐的微妙平衡。母亲并不担心，相较而言，她更惧怕女儿在履行学生责任时受伤。老师非常担忧，她并不信任炊事兵乃至所有类似的人，时刻关注女孩是否受到侵害。哑巴炊事兵要随部队离开了，已经被迫疏远了孩子的他，送出那枚仅有的昂贵的金戒指，三毛却无论如何不敢收下。老师又是家访，又是劝说，又是威吓，决计要将三毛与哑巴炊事兵拆散。调皮的男同学戏弄哑巴炊事兵，还编了歌谣嘲讽。三毛鼓起勇气与那些孩子打架，哑巴炊事兵心疼地想去安慰他，又不敢太过靠近。三毛的心那么沉重和悲伤，但那种沉重和悲伤无法与老师的权威去对抗，那是一种无关任何学业的被迫无情。孩子不懂什么是同情，只是单纯的回馈他人的善意。可哑巴炊事兵何尝不是一个大龄的孩子呢？炊事兵离开时留下的礼物和地址都被没收，那珍贵的肉干反倒进了狗肚子，仿佛一颗真心为了牲畜。三毛自认这是一生中富人的开始，积压在他心中的难过无法用不是我的理由来排遣。情感是无法偿还的债务，如果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言行，任何时候都遵从真实的想法，做一切想做的事情，便是天大的自由，可享受天大的自在。无奈生而为人，活在尘世，有太多身不由己。对人也好，对物也好，小孩子的喜欢是没来由的，有时是感同身受，有时是对玩伴的依赖，有时是爱屋及乌。去看姐姐排演话剧，三毛被抓壮丁扮演了龙套匪兵乙，对同样躲在角落手执扫把长柄充当长枪的匪兵甲心生好感。小孩子刚刚萌生情感意识，最喜欢在男女事情上起哄，也不知怎的，匪兵乙被误以为爱上男主角。 加之学习成绩退步，三毛被老师叫去，挨了顿辛辣的竹鞭子。这时候能给三毛安慰的是学校招会上那颗比别人大一些的光头。三毛误以为一起默念一二三四，然后跳出去做戏，就是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因此暗自欣喜，深感幸福。当三毛看见光头与别人打架，被狠狠压制着却不服输的样子，他越发肯定那份爱意，似乎这次冲突是为了帮自己伸张正义。夜深人静时分，三毛流着泪暗自许下终身，酸涩而甜蜜地畅想着身为人父的生活，做饭洗衣，幸福无比。这段单方面的恋爱渐渐因为毕业的到来而消散，不过是一场少女的梦，没有开始也就没有结束。小学五年级时，三毛与另外六名同学义结金兰，大家一起呼朋引伴的上学放学，女孩子之间多了许多分享，有什么小心事儿，都忙不迭地互相倾吐。随着生理期到来，女孩子们对异性的态度变得谨小慎微，说起男生来当然是要骂人的，虽然那只是虚张声势罢了。七个女生与七个男生在一场莫名的骂战中传递着朦胧的信号，这种集体交往在对爱情意识模糊的三毛眼中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怕或期待。两个小团体在毕业前最后一次殊死相约，看了一场不记得情节的电影，女孩吃冰，男孩在远处静静等候，一起坐车回家，分开车厢话也不讲。那一场拼了命去赴约的约会，就在男生和男生喊再见，女生跟女生挥手的黄昏里这么样过去了。毕业纪念册上哪里晓得他要做什么，只因为他名字上就一个飞字，带着祝福和猜测写下了好男儿壮志凌云。当那份小心思摊开在阳光下，却好像变得那样可爱又可笑。母亲的询问和双亲的叮嘱让三毛手足无措，羞愧着把注意力转移到课业上。多年以后回味这段青涩的萌动，三毛还感恩当时许下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暗暗脸红，轻声叹息，似乎能够理解母亲追逐那辆车时流下的泪水，也似乎更懂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从何而来。时过境迁，很多问题不必再去探寻答案，很多故事也未必需要一个结尾。我们总会长大，总会告别过去的自己，感情也像蝴蝶一样在艰难的蜕变中一次又一次离开，一次又一次重生，一次又一次归来。